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1号，公元2014年1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教授；达赖喇嘛将在印度恰底斯加尔邦禅坐修行；西藏博拉寺一僧人被非法判刑；藏人学校资深教师培训会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女作家韦瑟夫妇荣获促进汉藏民间交流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结束了对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的教授，并在法会上就科学与佛教间的相同之处进行了阐述。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段允发自印度南部色拉寺的报道。
今天1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色拉寺中对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最后剩余的内容进行了教授。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再次强调了要将佛学经典视为学习工具的重要性。
兄弟的开什么学员呢？你开什么兄弟学什么哪里啊？但你跟有差障有跟有差障有是你老师的这个什么嘛。
尊者指出，既然知道甘珠尔和丹珠尔等的重要性，就不应该把这些经典摆放在佛龛上，而是要将这些宝贵的佛典视作教科书进行学习。尊者教导说，所有在座的僧俗们都一直在勤奋地学习和弘扬佛法，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下去。有关修行方面，达赖喇嘛也给予了教导。尊者说，在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整个世界都在改变，而佛教僧侣们也不能因为怕被花花绿绿的俗世所迷惑就与世隔绝，这是愚痴的做法。真正通过学法而对佛教升起信仰的人，就不会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而是更能够升起希望解脱的心。达赖喇嘛还对佛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共同性进行了阐释。尊者表示，当年自己提出想要推动科学与佛教间的对话时，有一位西方的信众告诉自己要谨慎，因为科学和宗教不两立，科学将会毁灭佛法。达赖喇嘛表示，事实绝非如此，佛陀就曾告诉弟子们去观察验证自己的话，如果觉得正确再去相信，这和科学重视观察研究分析一样。而科学与佛教间30多年来的成功对话交流，也证明了两者绝对不是水火不容。达赖喇嘛举例说，曾看到过中共60年代的一份文件，里面称藏人们都非常迷信佛教，而最好的阻止方法就是去普及科学知识。但是40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如何？越来越多的科学界人士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进行学习研究。在下午的传法会中，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的教授。尊者对信众们表示，自己曾经获得了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的传承，所以这次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大家，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而信众们 回去后也一定要好好的修持。尊者还表示，明年传法会的时间与地点，届时会告诉大众。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明天1月3号上午将向信众们传授观世音灌顶，之后将由藏人行政中央代理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等同聚集的30,000多名僧俗信众分享介绍自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流亡官方所处的环境以及经验等等。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各地的弘法及参访行程后，决定在印度恰迪斯加尔邦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在修利弗拉地区进行禅坐修行。去年3月，达赖喇嘛尊者曾访问印度恰迪斯加尔邦各佛教圣地时，许诺在2014年1月再次参访该邦，并希望在位于修利弗拉的龙树菩萨修行洞进行禅坐修行。据印度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尊者决定于本月13号开始将对印度恰迪斯加尔邦展开访问，同时在莫哈纳低河流域西瓦哈杜瓦山上的修行洞内禅坐修行1个小时。据说此洞是龙树菩萨为首的很多高僧大德曾禅坐闭关的殊胜之地。按照行程，本月13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在恰迪斯加尔邦拉维香卡大学中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此外还将参加一场名为龙树菩萨理念与著作研讨会。结束对该邦的行程后，尊者于本月16号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以指控故意杀人罪再次对一名西藏僧人非法判刑，由此之前被中共军警强行带走的自焚藏人松底杰的人身安全引起各界的担忧。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上月11号，夏河县中共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为罪名，对西藏安多夏河县博拉寺僧人更登扎措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该中心研究员才让加向本台表示，去年12月2号，西藏安多夏河县博拉乡藏人松迪杰自焚抗议中共高压统治政策后，第二天即12月3号，中共公安人员突然袭击西藏博拉寺，强行拘捕了该寺僧人更登加措、罗桑帕巴、加扬索巴、加扬洛珠和加扬加措。除了更登加措以外的其他僧人被关押几个月后陆续释放。才让家表示，中共政府已指控阻拦公安人员扑灭自焚藏人松迪杰身上的火焰构成杀人罪为理由，对现年约50岁的僧人更登加措进行判决。判决当天，中共当局允许更登加措的4名亲属到场旁听，当时这名僧人再次否认有关指控，辩自己为无罪。2012年12月2号，当年17岁的藏人松迪杰自焚时因大风吹灭了身上的火焰，于是用头撞向附近的围墙上，导致鲜血直流。当时他还高呼达喇嘛尊者万岁和允许达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随后被大批中共官和军警带走。 后来中共公安人员传唤自焚藏人的家属到甘肃省兰州市，要求在一份截肢手术通知书上签名。至此家属才得知宋迪杰在兰州市一家医院中被监管，当时中共政府也没有允许家属与自焚者见面，只是隔着病房的玻璃窗进行探望。财政家强调，
这个你讲出来的你的家庭的没啥呀，你能你提升多啊，但是呢他的呢就得自己的那就就干了过来就先买掉那么吃好了，他换出去呢。
虽然中共政府一再非法栽赃陷害境内藏人，但从中共对僧人根登家族的指控来分析，我们不能不担心自焚藏人宋迪杰生命安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了解自焚藏人宋迪杰的生死状况。
宋迪杰的中面那大家那个就没啥个那你得罪呢这么个东西，那大家看起来不吃好了，没重要嘛，中面对了你没重要个你单单你得等到这他就很难不吃亏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主办下，藏人学校资深教师培训会从今天早上开始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召开。为了提高藏人学校教学水平，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组织来自11所藏人学校校长和资深教师共28人于今天早上开始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举行了为期3天的培训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教育部秘书长欧洲斯人、各学校代表等出席了培训会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森格在培训会上发表讲话时介绍了举办此次培训会的目的。他说，通过举办这次活动，希望能改变大家原来的教学方式，把培训中学到的技能以及大家讨论得出的成果运行到日常教学工作中，并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力度。据了解，在这次培训会上，与会人士就围绕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整理的教学指导手册进行深入讨论，计划从2014年新学期开始在11所藏人学校中实际操作，同时向大家介绍多种国际先进的教学技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居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和其丈夫王立雄获得第二届促进汉藏民间交流奖，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总部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于2014年元旦发布公告，决定把第二届促进汉藏民间交流奖颁给创办网络平台民间藏事博客的著名作家韦瑟夫妇。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执行人于世新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该组织向韦瑟夫妇颁发这一奖项的目的。他说，
韦瑟和王立雄夫妇主要是表彰他们俩主办的这个民间藏事这个平台。民间藏事呢，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藏藏民的生活风土人情等等，这是我们的目的。
于世新先生继续表示，
现在呢，官方的这种交流的这种通道被共产党给他关掉了。那现在呢，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民间交流，因为官方的这个通道堵死了，你现在没办法去交流啊。所以呢，民间交流还这个通道还是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成立这个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为了促进汉族和藏族的民间交流，这是我们的宗旨。
据介绍，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虽然还未确定颁奖时间，但计划邀请获奖者到澳大利亚领奖，届时由第一届促进汉藏民间交流奖得主陈维健和陈维明两兄弟颁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